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9号，公元2016年5月1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稍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5月8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在机舱外受到了印度驻日大使馆代表与日本官员的迎接。驻日代表隆多通过电话告诉本台，尊者在成田机场外做了简短停留，向150多名恭候在那里的藏人与喜马拉雅区域民众致意。9号抵达大阪市，接受了个别信众的拜见。此外，达赖喇嘛尊者数年前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共同展开名为“情绪图像”的研究计划，帮助人们学习了解自己的情绪。近日，与这一计划同名的网站正式开通。在法会首天，尊者引述库努喇嘛的话评论道，入行论是8世纪至今有关修心的一部最佳口诀。达赖喇嘛尊者于5月8号抵达日本，今天5月10号当地时间上午9点左右，在大阪市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始了弘法活动。在感谢了前来听法的信众与法会主办方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如往常一样进行了法会前的开示。尊者阐释道，世间宗教在倡导爱与慈悲方面大都一致，区别就在于观点和教义。多种宗教间，佛教倡导苦或乐都在于控制内心和行动，就算帮助不到他人，也不要去伤害别人。总之，对佛教信徒来说，幸福建立于从身口意三方面去利益他人。阐释法字在藏文中的含义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出，法有改变的意思，人们不能控制内心而产生了种种痛苦，要除去这些痛苦，从中解脱，就需要人们善用自己的智慧来区分开暂时的利益与永久性的利益，去改变内心。
英国调查公司 YouGov 近日公布了由约30个国家的民众参与调查评选而得出的2016年全球最受敬佩人士名单。参与评选的各国民众中，中国人占总数的1/3。达赖喇嘛尊者被评为全球最受敬佩人士男性组的第8名。在墨西哥、德国、法国、澳洲和挪威5国，达赖喇嘛尊者均被评为第1名。在瑞典、巴西、泰国、加拿大与丹麦等国，尊者的排名皆为前10位，而唯一没有将达赖喇嘛尊者评为最受敬佩人士的国家便是中国。
从境内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僧人手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并呼喊着口号， 中共武警随即赶到现场，抢走尊者的法像，并将这名僧人控制带走。流亡藏人索南也向本台证实了这则抗议事件。他指出，阿坝县城确实发生了一起抗议事件，这名示威僧人名叫土丹，目前在当局的严密管控下无法获知进一步情况。现居澳洲的前藏人政治犯迷雾公坚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了西藏安多阿巴格德斯年轻僧人作家洛桑降阳被中共当局秘密判刑的情况。北宫健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洛桑江阳是他的亲属，早在两个月前就被中共当局秘密判处了7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今天5月9号，家人们获准前往四川省绵阳监狱探监时，才得知了这些情况。据介绍，洛桑加央告诉前去探视的亲属，他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与分裂国家罪，但他从未做过能够触犯相关法律的事情，也从未向当局承认罪行，所以他叫家人们放心。僧人作家洛桑降阳于去年4月遭捕，当时中共政府虽未给出任何解释，但他的亲友们均认为这与他长期通过文章及演讲形式披露西藏真实状况有关。西藏康区达哲多及康定县的塔公巷藏人民众近期连日集会抗议甘孜州荣达锂业有限公司在塔公乡境内的贾奇卡采矿污水渗漏，导致当地河流大量生物死亡。据悉，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诉求给予了回应。一名境内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本月4号起，当地藏人民众便不断抗议。目前康定县人民政府已下发文件，要求甘孜州荣达锂业有限公司暂停采矿，等待结果。也有藏人网友在脸书上发布据形式甘孜州人民政府下发的一份承诺书，上面提到康定县人民政府承认甘孜州荣达锂业有限公司贾吉卡锂灰矿存在环境问题，当局承诺若与民众未达成一致意见，相关遗留问题未解决，便不会开矿。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5月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以及因报道中共恶行而被驱逐出境的法国记者郭玉等，就中共的命运分享了各自的观点。杨建立博士在演讲中阐释了几项主要观点。首先，他谴责共产党对藏人的压迫，并指汉人民众对中共的行为也负有一定责任。其次，杨建立重申了他支持藏人民族自决权的立场，强调除了藏人自己，没有任何一方可以选择藏人的未来。阐释了向中国人介绍西藏问题真相的重要性后，杨建立博士说，中道在寻求中国人的理解与支持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希望藏人们能够认识达赖喇嘛的中道背后所包含的智慧。有关那些针对后达赖喇嘛时代的忧虑，杨建立认为，应对这一不确定的未知，最佳方法就是认真实践在尊者指导下建立的民主制度。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滕彪在演讲中提出，中共今天所展现出的强大并不可怕，中共也面对着群体性事件频发、贫富差距、经济下滑等各种危机。滕彪呼吁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与汉人维权者一起对抗中共，一起迈向民主自由的中国。 因报道中共治疆政策而被驱逐出境的法国《新观察家》周刊驻京记者郭玉，在昨天的研讨会上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以亲身体验证明道，中国内地虽然也发生着许多维权与抗议活动，但少数民族所遭受的镇压是持续性的，而且镇压程度比中国内地更加严酷。香港支联会义工邹信彤、世界小姐加拿大赛区冠军林耶凡也在会上先后发表了演说，与流亡藏人进行了非常好的互动。
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境内藏人歌手卢抹措演唱的歌曲《牧羊姑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节恋
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8号，公元2016年5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成立20周年纪念特别节目。今天5月14号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成立20周年纪念日。华语部在今天的节目中特别回顾了电台成立初期的状况，达赖喇嘛尊者对记者们给予的教导，并请深谙境内外状况的前安全部长对西藏之声的工作成果进行了评价。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总编丹增白珍在电台成立20周年纪念日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向境内外所有听众送上了诚挚的祝福。丹增白珍在接受同事采访时介绍了西藏之声的成立背景。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于1996年5月14号由挪威三个非政府组织共同与该国首都奥斯陆创建。一年后，西藏之声办公室搬至印度北部山城达兰扎拉。西藏之声的建立初衷是为让境内同胞在中共的封锁下接触有关西藏议题的真实讯息。达赖喇嘛尊者的教研观点即形成，并向境内外藏人社会普及民主意识，同时担当境内与境外藏人领袖与藏人民众间的桥梁。
总编丹增白征并强调，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是完全独立的机构，不属于藏人行政中央或者其他任何机构。
在建立初期，西藏之声电台只有藏语广播服务。3年后的1999年12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奖纪念日当天，西藏之声正式设立华语广播组。
增加华语广播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中国大陆的民众以及关注西藏争取民主人权的华人们介绍真实的西藏。华语组最初只有每天15分钟的广播节目，后来建立了网页，增加了文字新闻。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教授告诉我们，每次发生跟西藏有关的事件都会先关注西藏之声中文网的相关报道。另有不少中国人士对中文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成立初期的首位记者现居澳洲的西藏前政治办达珍在受访时介绍了当年华语小组的起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于1999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正式成立了华语广播短波频道。那么我和达拉扎先生有幸接任了这份重任，每天开始向听众播报15分钟的广播节目。记得当时呢，电台设备非常的简陋，也没有足够的电脑打字和查询各地要闻， 我们需要把当天的新闻一字一句拿笔准备新闻稿子等等。那么十几年来呢，西藏之声的历届同仁们共同的努力与付出中，如今已经设立了中文网站及网络音频和视频，每天的新闻内容也非常的丰富。虽然电台的短波节目在西藏境内受到重重干扰，但是已经成为境内外藏人和华语界听众分辨真相、了解事实的信息渠道。尤其是我看到很多中文网站每天在转载西藏之声中文网站内容的时候呢，促使很多民众了解到在中国看不到的信息，我也为此引以为傲。这是西藏之声工作人员们十几年来的付出得到大众良好回馈的重要标志。
在电台成立20周年纪念之际，达珍向自己曾经工作过多年的单位送上了祝福。
那么在此呢，我衷心的恭贺西藏之声开播20年，盼望西藏之声能够维持一贯的节目质量，更创佳绩，开拓更多的渠道，让听众更加了解真实的西藏。感谢西藏之声中文部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们，祝柜台越办越好，谢谢。
2006年，西藏之声电台成立十周年纪念，员工们有幸觐见到达赖喇嘛尊者。当时尊者教导说：“
咱们的地讲了，这那句我有考虑全部的，他做他的西藏先生的，好像开心不是？那杨哥马上做，表演那当下下呢，就让王金给他生就。”
在今天的社会，一件事情发生后，能够及时了解它的全面真相极为重要。比如说在西藏，自由媒体的缺失导致在了解真相时困难重重。西藏如此，中国亦然。而在帮助大众接触真相方面，广播电台一定非常有助益。
今天就在呢，龙镇理工的呢，那你看到你现在用途的什么程度，那你的国有数平面上的下下呢，当然就得忙着哪个多得要的现在都暂时有钱呢。
对藏人来说，流亡数十年正在走向民主道路，目前藏人社区已经开始由民选政治领袖来执政。在民主制度上，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极为重要，而要参与就需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在这方面媒体的角色就尤为重要。媒体必须报道真实的新闻，揭发丑恶，赞扬正义，将事实无偏见地介绍给民众。
上不我之家以内的，就是在的，被吵什么了嘛？落手的那边他呢？啊，他断过呀，他忙错了嘛？是，可是我的扩大，别呀的，被开什么这些？
在电台成立20周年纪念日前夕，本台全体员工再次有幸觐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在了解到电台于过去数年间的发展情况后，尊者鼓励大家再接再厉。 西藏之声电台成立至今，对境内外藏人社会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拥有约40年工作经验，深谙西藏境内外状况的前安全部长钟琼欧珠，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进行了分析。
其他那个农村介绍哪了？正确介绍哪里那里？他把对票拿落来，其他给差别全部的年年忙不着。你这金融业，他这东州这样的学不赢呢？上面也那是。
我因为在安全部工作，经常接触到从境内前来学习或朝圣的藏人。90年代西藏之声成立后，很多见我的境内藏人都提到过西藏之声，都说是从你们电台来获取和西藏相关的新闻，而且评价很高。去年我随尊者去纽约，在藏人社区同样看到许多同胞每天都会收听西藏之声的新闻广播。另外，在向境内藏人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教言、普及民主意识方面，西藏之声这么多年来肯定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过去20年间，世界各地的藏人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藏之声亦不断进步。从1996年的3位记者发展至今天共16名员工。中文组目前每天的华语广播节目长15分钟，内容主要包括西藏境内的局势、达赖喇嘛尊者在全球各地的行程、流亡藏人社区的状况，以及国际社会对西藏议题的关注。听众们可以透过收音机、卫星及网站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通过中文组网站www.vot.org/cn 来浏览每天的文稿新闻及不定期制作的视频节目。本台的华语短播节目于西藏时间每天晚间8点至8点30分以及9点至10点两个时段，在19米波段15.525千赫左右的频率上播出。本台的卫星节目频道参数为亚太五号卫星库波段小耳朵，位置东经138度，下行频率12.429兆赫，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纠错1/2，极化方式水平极化，频道名称 VOT。在西藏之声成立满20周年之际，再次向境内外所有听众送上祝福，并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本台的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